来赴送毕伟的饭局前，程勉向姨婆说起晚上的鸿门宴。姨婆关于死期的话梗在心上，她必须扯几句现实话题，让自己别多想。程勉说，
姨婆，我的工作可能快没了，我们老板最近一直玩失踪，还有混混来公司捣乱。
姨婆说，你不是讲过你们老板是书香门第吗？怎么会和混混扯上关系啊？
郑家固然是书香门第，郑总的生意经也就是混混的级别。
程勉这样想着，嘴上说，
我怎么知道呢？关键来捣乱的那边有个人像是头头，他喊我晚上一起吃饭。
姨婆说，哦。程勉说，
姨婆，我有时候也觉得不值，我帮郑总做了这么多事，结果他现在关机甩手不管了，对我一点交代也没有。按理我就该不管公司的事了，也不用掺和今晚的饭局，可是……
他说到一半停住了，原本模糊的心思在化作语言的同时变得清晰。他就是不想不明不白地丢了工作。他平时像个缺乏好奇心的人，甚至任自己的身世迷雾重重，但那压根儿不是真的。他想知道，想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为什么亲人只剩下一个姨婆，想知道自己的根以及将来的路。根本不是没有好奇心，而是没有出口的困惑过于巨大，如果不装作冷漠便会被压垮。这份迟来的自我认知让程勉深受震动，以至于差点没听清姨婆的话。姨婆说，晚上的饭你要去吃的。程勉啊了一声，姨婆又说，米娅，你要换工作了，你原来老板人不坏的，不过你要记得，你不欠他什么。这在姨婆是极其罕见的，她在短短的时间里说了两个明白无误的预言，关于她自身，关于程勉。所以酒至半酣，宋碧伟提出让程勉去他那儿上班，程勉只是简单地问，
去了以后具体做什么？
宋碧伟说，
反正不会让你沾信封就是了，你是个人才，你帮郑明媛跑腿的时候也认识了不少书画圈的人，而且我知道你有看东西的眼光，书画院首先得有货不是？
程勉瞪着他看了十来秒，
所以其实和我写的方案没关系，你刚才说我那个方案和你们的有九成像，是骗人的吧？
是啊，就是想逗你一下，看你什么反应，你还真是个老实孩子。
宋碧伟叼着牙签笑起来，露出健康的接近凶悍的牙龈。一月末是春节假期，放假前一周，程勉落实了最后一块广告牌的方案，在办公桌留下辞职信，第二天就去了位于老西门的新公司。如果不是亲见，程勉想不到文庙的前客们能有进驻写字楼的排场。新老板是个神秘的人物，程勉一直没见着。见到的除了人称宋老师的宋碧伟，从郑总那里搬电脑的瘦子，还有若干事务员和技术员。公司就这两种人，程勉被归为后者。事务员们看起来很忙，他们关注各拍卖场的动静，制作公司的全彩精印产品目录，接电话，发传真，有一股子小跑的劲儿。和程勉从前那间常常只有俩人的办公室相比，这处没有隔断，16张办公桌摆成4个方形的空间，真正是间公司的感觉。瘦子叫李化，倒是没有人叫他李老师。 程勉没猜错，李化原先就是文庙混混一枚。他只听宋老师的，状如中狗或疯狗。程勉谨慎地对他保持着客气。技术员并不都坐班，程勉见到的有金石、字画或杂项的专家，甚至还有擅作高仿的。尽管隐约感到公司交易的不仅仅是艺术品，但他不愿多想。郑总也曾经拿老爷子和学生的合笔当做镇旗贺字画，堂而皇之的在商场寄卖。郑总即便落魄，毕竟有那几块广告牌，还有他家藏底的字画，而程勉一旦失业就很难再有机会。他学历低微，外语很烂，他的简历放在注重形式的求职市场上形同废纸。他不想再去站柜台，也不想再帮郑总打莫名其妙的杂，来这里勉强算是条正道。姨婆也说过他不欠郑总什么。程勉不知道的是，姨婆的道德观比常人微弱很多。他同样不知道由他攒出来的那份异想天开的方案曾经离现实的可能性很近。负责苏州河畔地块旧区改造的区领导是郑其鹤的拥趸，领导觉得没什么理由不保留几间厂房作为旧时代的记忆，开设书画院更是绝佳的主意。如果光是拆房子造房子，也显不出本区的魄力。但区里没钱，这次的大举动迁靠的是外资注入。区领导建议郑明远自主筹钱。郑明远找了相熟乃至半生不熟的有现金流的人，其中就包括老西门这家公司的老板。对方看过明显有拼凑痕迹的方案，哈哈一笑说：
老郑啊，看不出你手下还有点料。
郑明远是个爱吹的人，当下就把程勉吹了一通，说：
这小子不仅会写还会看画，我拿一些高仿试过，他一看就知。
其实程勉唯一能看出来的是仿郑其鹤，郑明远把这一层给略过了。那之后郑明远发现自己惹上了麻烦，他自己的家、前妻和儿子的家都有形象彪悍或猥琐的男人在附近转悠。原本很好说话的区领导不再接他的电话。郑明远是识时务的人，他知道书画院的计划被人当成了肥肉，于是关机离户到杭州散心，或者说避风头。他忘了办公室还有不知所措的程勉，以及不那么不知所措立即开始找新工作的文员女孩。程勉留下辞职信的那天，对面的桌子是空的，只摆着宋老师派人送回来的电脑。